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委内瑞拉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届议会，反对党联盟希望能够在这次的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赢得议会中超过半数的席位。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被很多人看作是对查韦斯总统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他亲自制定的接班人现任总统马杜洛的政绩的一次检视。委内瑞拉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储藏，但是石油价格的降低使得该国的通货膨胀率超高，而且还带来了很多地方的货物短缺，人们要排队购买一些必需品。星期天投票前的一些民调显示，反对派这次很有可能会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自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西班牙的前领导人这次都抵达委内瑞拉，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监督选举。星期六，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跟他们举行了会见。也门官员表示，星期天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导致亚丁省省长和他的不止一名保镖的死亡。萨阿德省长和他的保镖是在乘车行进的时候，整个的车队遭遇袭击过程中丧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亚丁在也门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兵家争夺之地。去年的时候，胡塞反叛武装先是占领了也门的首都萨那，之后占领了亚丁，并且迫使哈迪总统流亡到沙特阿拉伯。支持哈迪的势力后来在沙特空袭援助下，将胡塞反叛武装从亚丁地区赶走。哈迪总统在上个月回到了那里。也门的战事导致了成千上万民众丧生，其中很多都是平民百姓。联合国称，也门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人道危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期间，谈到了中东的局势。他说，假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垮掉的话，那将是非常不利于以色列的安全。克里国务卿还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尽快恢复和谈。克里在讲话中谴责了巴勒斯坦过去几个月来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发动的暴力袭击，他同时也谴责了以色列方面在被认为是未来将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土地上继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克里国务卿在星期六的讲话中说，过去3年里，我同双方都展开了很多次的对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双方之间不信任的程度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这么高。阿富汗塔利班星期六晚间发布了一条据称来自该组织最高头目曼苏尔的语音信息。在这段语音信息中，曼苏尔驳斥了有关他本人在本星期早些时候的一次枪战中被打死的宣称。曼苏尔在一段录制长为14分钟的语音信息中说，弟兄们，这条新闻毫无真实性，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这是敌人宣传战的一部分。敌人就是要制造这一种假象，那就是塔利班领导层当中还在存在的分歧。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宠物心理医生靠不靠谱。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分析一下打高尔夫的好处。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走神放空一下。
Li Hua,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腿和放鸽子。
我保证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放大家鸽子。
那是当然了。好了，闲话少说，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s spelled I-M-M-U-N-E。Immune
的意思是免疫的，比如 immune system 就是指免疫系统， immune disease 则是免疫系统疾病。 Immune 还可以指免除的，不受影响的。
Apple's OS X, which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immune to viruses, was recently hit by a malicious software called Flashback.
苹果电脑的 OS X 操作系统一向被认为百毒不侵，可是最近该系统遭到一种名叫 Flashback 恶意软件的袭击。
The IMF says Africa's economy is expanding, but it is not immune to global slowdow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经济整体有所发展，但并不能完全不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mmune。
听见没有？ You have to upgrade your MacBook. Mac is no longer immune to viruses. Cat. Cat. Cat.
Nah, what?
你想什么呢？
What? I'm sorry. What? I'm sorry.
瞧你走神的，认真点儿。我正在说给 MacBook 下补丁呢。
对。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不过正好，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里面，我们要来学学走神怎么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明天要考试，今天一起复习，但是李华一直没法专心学习。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李华 are you listening?
发生什么事了？
李华，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在说什么啊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你是说我分心了吗?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 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那 zone out 就是走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吧，那你告诉我，什么是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说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了，了解你在说什么。是啊，我还是懂一点点的。不过，这个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和了解一件事情，这怎么扯得上关系啊？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wood range into the wood-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有意思哎。原来啊，这是1930年代煮饭是从依靠碳还有木头，后来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呢，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没错，我现在精神啊好多了，还是学习英文俚语比较有趣呢。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哎，是啊。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要不这样，你先教我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的用法，让我变得有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济学，怎么样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啊。如果分心是 zone out, 那很专注的时候就是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Oh,原来如此，分心是 zone out, 但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却不能反过来说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 was zoning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ss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啊，好麻烦哦。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得要整句一字不漏的用啊。通常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不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啊，我要回家了啦。今天晚上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决赛，拜拜咯。
Wait, Li Hua!
Goodbye, 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zone out, 意思是走神儿发呆，另一个是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状况了。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Cat.我可要批评你了。How could you zone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how?
I'm really sorry. I was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to my supervisor. 他今天早上又让我去帮他买咖啡。我又不是给他跑腿的小时工。
哦，原来是这样。也许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他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呢。
杨林， if he asks me to buy coffee again, I will throw it in his face. Yeah, yeah, I will do that.不过大家先拿我当一个模板，咱们来看看跑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跟班打杂的。
Hey， 芳芳 ，What's up？Do you like your new job?
还行吧，就是初来乍到，专业一点都用不上，净打杂了。
打杂？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无非就是复印文件、取东西、接电话什么的。哎，美国人怎么形容这种工作啊？
Someone who does small and unimportant tasks at work is called a gopher. G-O-F-O-R. Gopher.
哦，这么说 ,gopher 就是公司里的小弟小妹。Gopher 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腿儿。那跑腿儿又怎么说呢
？We say they run errands for others. Run is spelled R-U-N. Errands is spelled E-R-R-A-N-D-S. The word errand means a short trip that's taken to finish a necessary task.
Errand 差事，复数加 s, errands. 所以 run errands for others 就是替别人跑腿儿的意思。
That's right.I guess you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errands for your boss, right?
是啊，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可老板总让我干些没用的活。
She gives you a lot of busy work, I'm assuming? The phrase busy work refers to tasks that keep people busy, but are not very useful.
哦，原来 busy work 就是花时间但没有意义的工作。 老板给我 busy work 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我闲着。
That's right. Fang Fang, a lot of people start as gophers and work their way up.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公司里跑腿打杂的小弟小妹叫 gopher。跑腿是 run errands for others。消磨时间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是 busy wor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I'm such a gopher at work. I hate how they make me do all this busy work.
怎么可能？你可是我们的优秀主持人。上次还有听众说最喜欢 Cat 的幽默风格呢。
Oh, you know how to cheer me up, girl. Thanks. 那好了，咱们接下来说的好玩的。Today, Tom is taking his dog to a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Yeah.
这真的靠谱吗？咱们赶快去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m 和 Mindy 养的狗不听话，所以今天要带他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eing us today, Doctor. Our dog is having some mental problems and needs a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Of course,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dog's mental health. What's the problem?
Well, you see, he's always running around wild, tearing the furniture up and breaking things.
Is that it?
Well, he also doesn't listen when I give him commands, and he tries to eat the food off of the table. He is really wreaking havoc in our house.
I see.
Professor Bowman, 你说 Tom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说的这些症状比如乱跑、撕咬东西、吃桌上东西什么的，这不是所有小狗都会做的吗？
Yeah, it probably needs a professional dog trainer, more than it needs a pet psychologist.
对了， Tom 说 the dog is wreaking havoc, 这是什么意思呢？
To wreak havoc means to ruin or damage.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 really powerful typhoon wreaked havoc on the coastal cities.
原来 wreak havoc就是毁坏，造成很大破坏的意思。
What do you think, Doctor? Is he depressed? He probably needs to be on some strong antidepressants, right?
Well, it's perfectly normal for a young puppy to have this kind of temperament. How often do you take him out to get some exercise?
Not that often. You see, I promised my wife that I would always take him for walks. But I started getting really tired of running after him all the time, so I stopped.
It's pretty important that he gets lots of exercise to use up his energy. He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我就知道 Tom 很难做到每天出去遛狗。瞧，连医生都说啊， Tom 的狗精力过剩。
Right. The dog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Cooped up? 就是指被关起来吗？
Exactly. You can use it in lots of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you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when you're sad.So that you don't keep your emotions cooped up inside yourself.
Oh, 就是说难过的时候不要把感情憋在心里，应该啊找人聊聊天，发泄一下。哎，对了，这个心理医生还说到一个词 temperam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temperament means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for doctors to have a calm temperament so they can handle the stress of their job.
Oh.那就是性情，那 even temperament 就是性格随和，好脾气咯。
That's right.
Tom, I really wouldn't worry about it. As he grows up, he'll mellow out.
I hope so, because I have such high hopes for him. Even though my parents never loved me and never thought I could achieve anything,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is dog is a winner.
I see. So you're treating your dog the way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treated you.
Exactly.And when we win first prize at all the dog shows, I'll show all thos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me when I was a kid.
Right. Well, Tom,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You, on the other hand, need some serious professional help.
So, Winnie, what is the psychologist's conclusion?
他说啊，狗没病，人有病，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 Tom 自己。 哎，对了 ，Professor， 他说 "The dog will mellow out" 是什么意思啊
？Someone is mellow if he is very relaxed, calm, and not worried about things.
所以医生是说 ，Tom 的狗随着年龄增加，脾气会越来越好。Tom 还说，等他的狗在宠物比赛里得了冠军，他会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他要向那些嘲笑过他的人 show 什么呢
？Winnie, if you prove that you were right and another person is wrong, you can say you showed that person. For example, I never thought Andy was very smart, but when he got into Harvard, he really showed me.
哦，就是让别人服气，见识自己的厉害。原来 Tom 养狗是这个目的啊！我看他还真的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om 养狗的初衷是 He wants to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诊断出炉，小狗没问题，是 Tom 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Gosh, Tom's a pretty weird guy, huh?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to have pets because they love them,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show off to other people.
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呗。
说的对。All right, enough about pets. Now, let's go learn some tips for climb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Today's tip...is playing golf.
礼节美语。
Robert 两年前开始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积累了不少商业界的人脉。同事 Mark 问他
，But how can you play with people who've been golfing for 20 years? Isn't it embarrassing?
Golf has a system called handicapping, and the system does its best to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It's quite common for a novice to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That's interesting. I read an article once that says you can tell a lot about a person's management style by how they play golf.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ctually, yes. Say, for example, you hit your ball into a sand trap. The way you react to that demonstrates a great deal about your character.
Robert 告诉 Mark, 打高尔夫球有所谓的
handicapping system.
差点系统能够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平衡不同选手之间的水平，让水平相对较差的新手
novice
能和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经验丰富的老手一起打球。在这里，新手
novice
还可以用
rookie
来代替。Robert 说，从球风还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风格。
So the executives on the golf course are all sort of sizing each other up.
Absolutely. So what about you? Do you play any sports?
I was on the ping pong team in high school. Ping pong suits my temperament. It requires high concentration and quick decision-making skills. Unfortunately, ping pong is not a game of choice for most business executives.
Yeah, I don't think CEOs like to get too sweaty.Are you interested in trying your hand at golf?
I think I might be. Do I have to purchase a set of golf clubs to begin with?
既然从球风能看出一个人的经营管理风格，那球场上的公司主管们自然都会
size each other up，
相互打量，彼此观察。Robert 问 Mark 喜欢什么运动项目。Mark 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打过乒乓球。
It suits my temperament.
乒乓球适合我的性情。
Temperament is spelled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是性格、性情的意思。可惜的是，乒乓球不是商界高层喜爱的运动。
Not a game of choice.
Robert 表示同意，因为公司的 CEO 们可不想
get too sweaty,
出一身臭汗。Robert 问 Mark 愿不愿意
try his hand at golf,
试着学打高尔夫球。
To 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是尝试的意思。Mark 问 Robert, 要不要事先准备一套球杆? Robert 回答说,
Not in the beginning. I'll tell you what. Let's go out to the club and hit a few balls next Saturday morning.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And like you said,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Well, I've got to take off. How does 7:30 next Saturday morning work for you?
Sounds great. Thanks, Robert.
Not at all. I'll see you next week.
Robert 告诉 Mark 先不用制备球杆，可以先去球场打几个球试试手。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意思是说，说不定你一下子就会上瘾呢。两人分手前约好下周六早上7:30一起去打球。
原来那些商业主管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要 size each other up, 彼此观察。哎呀，连运动的时候都不能闲着，这些老板也是真累。
That'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哎，看来我真不是当有钱人的材料耶。
别泄气嘛，杨林。You can be successful in your own field.
借你吉言咯。好了，上面 Robert 和 Mark 约好要去打高尔夫。下面我们要来教教大家，如果其中一个人爽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庄明要问的，放鸽子。
哟，庄明，你干嘛气冲冲的？
今天真倒霉，我刚让人放鸽子了。
鸽子 ？Pigeon? I don't get it.
放鸽子就是你和别人约好，结果对方却没来。哎，美语里这个该怎么说呀？
Oh, you mean you arranged to meet someone, but the person was a no-show.
No-show, 把 no 和 S-H-O-W, show 放在一起 ,no-show 就是没来，爽约。
Yes, but Zhongming, who was this no-show? Your boyfriend?
怎么说呢？我约好去见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男生，是别人介绍的，就算是相亲吧。
我明白了。You went on a blind date.
Blind 后面加上 date 约会 ，blind date 就是相亲吗
？Yes. If your friend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ve never met before, that's called a blind date.Blind dates usually end up bad.
可不是吗？就说我今天这个相亲对象吧，直接放我鸽子，害我白等。
In this case, Zhongming, you say, I got stood up. 我被人放鸽子。
Stood up 不是站起来的意思吗？我可没一直站着傻等呀。
No, if you stand someone up, you fail to show up at a date.
不去约会，放别人鸽子。就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而我是被放鸽子，所以你说我 got stood up.
That's right, 我也常被放鸽子。Last month, I had a date with a really cute guy, but he stood me up. 哎，也别生气了，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爽约没来，可以说 no show. 第二，放别人鸽子，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第三，相亲可以说 blind d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相亲是 blind date。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blind dates, Kat?
我不介意认识新朋友。You can start with friendship and see where things go.
Cat, 其实我的朋友 Matthew 一直想认识你。Let me set you guys up.
Again, I don't mind another friend.
It's a date.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任何问题和评价，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表示，加州圣贝纳迪诺星期三发生的一对显然由属于激进的夫妇开枪打死14人的事件之后，美国人民不会被这起枪击事件所吓倒。联邦调查局正在将这次事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展开调查。奥巴马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作为总统，最重要的职责是美国人民的安全与安危。这是一项应该把我们大家作为美国人而团结起来的任务，我们将尽全力捍卫国家。奥巴马总统星期六还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进行了电话交谈。法国仍然在巴黎上个月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阴影之中。巴黎恐怖事件导致130人丧生，350多人受伤。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接受了奥朗德总统对加州枪击事件遇难者的哀悼，并且向这位法国领导人简要介绍了事情的情况。阿富汗塔利班星期六晚间发布了一条据称来自该组织最高头目苏曼苏尔的语音信息。在这段语音信息当中，曼苏尔驳斥了有关他本人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次枪战中被打死的宣称。曼苏尔在一段录制长为14分钟的语音信息中说，这条信息毫无真实性，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塔利班发言人穆加希德给美国之音发来了这段语音。曼苏尔敦促其追随者不要担心他的安危，不要理会他所称的毫无根据的宣传。他誓言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直到阿富汗建立起一套伊斯兰制度为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期间，谈到了中东的局势。他说，假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垮掉的话，那将非常不利于以色列的安全。克里国务卿还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尽快恢复和谈。克里在讲话中谴责了巴勒斯坦过去几个月来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发动的袭击，同时也谴责了以色列在被认为是未来将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土地上继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克里国务卿说，一国论既不给巴勒斯坦以建国的机会和可能，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克里自从出任国务卿一职以来，一直可以说是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作为工作重点，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谈在2014年4月破裂了。克里国务卿星期六的讲话中说，过去3年里，我同意双方展开了多次对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双方之间不信任的程度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高。委内瑞拉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届的议会，反对党联盟希望能够在这次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即赢得议会中超过半数的席位。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被很多人看作是对查韦斯总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他亲自制定的接班人即现任的总统马杜罗的政绩的一次检视。委内瑞拉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储藏，但是石油价格低使得该国的通货膨胀率超高，而且还带来了很多地方的货物短缺，人们要排队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星期天投票前的一些民调显示，反对派这次有可能会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也门官员表示，星期天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导致亚丁省省长和他的不止一名保镖的死亡。阿萨德省长和他的保镖是在乘车行进时，整个车队遭遇袭击过程中丧生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也门的战事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丧生，其中很多都是平民百姓。联合国称也门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人道危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18大以来的第28次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官方媒体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这次学习，并且呢强调说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明确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再度中国化，意在从理论上超越毛邓。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倚重多年来似乎被中共淡化的马克思主义呢？他翻修马路希望获得什么？马克思主义助他复辟还是创新？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今年一月份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还有去年十二月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学习，那么这几个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胡先生。
当然对中共来言，马克思主义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呢从中共领导人历届都很强调谈马克思主义，但是呢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那么改革开放的这个历程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这个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今中国就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也就理论和现实完全脱节甚至相反，所以这就有所谓前30年和后30年之争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上台呢，他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他又比他的前任更注意去这个弥合所谓前30年和后30年这种对立，另外呢尽量想给这个现在今天的中国再披上一层比较像样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是呢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个相差太远，所以他这种做法呢肯定是徒劳的，而且呢我想还往往是适得其反，尤其是这次他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想那个显然那个效果就是和他所期待的就更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恩格斯谈到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就是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说到底就是一条，就是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所谓剥削理论。正是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党才搞革命，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等等等等。可是今天30多年的改革开放呢，恰恰就是改掉你共产党所建立起的这套所谓公有制计划经济，重新回到私有制。那么今天中国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这个地主和资本家啊，按照你共产党过去的概念，那么这些通通都是应该打倒的啊。可是呢你现在共产党，那你习近平现在大讲特讲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你是不是要搞第二次共产革命，再对今天的这些所谓这个资产阶级资本家共一次产，把他们打翻在地呢？那显然他又没有这个意思。我想他这个讲话呢就是更主要就是凸显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尤其是显现在这个所谓政治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个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我也请你也做一个补充，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他的这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些理论啊，就是刚才胡斌先生也讲到，就其实中共已经在过去几十年背离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这个精髓所在。那您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共这个关系，这个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紧密的结合，那么到后来中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后三十年是一个中期，那么它呢被中共基本上是给淡化了，虽然没说全面的这个否认。那现在习近平重新的又把它捡起来，这样一个这个跟中共的这个疏远和紧密的关系，究竟是顺理成章的呢，还是完全是一个这个相当的这个被习近平所随机化的这么一种关系？
我想我简单的说一句话吧，就是说习近平实际上用我的话来说，他是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1989年到1992年的苏东坡的大变革以后，当然实际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所有的这样一个过程都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政治上死亡，他已经死了，在政治上死了，只不过成为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流派而已。他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套是行不通的，而且所有的实行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全部在经济上都失败了，全部都成了集权主义国家，经济上而且失败了，最后成为像中国那个文化革命后期一样，成为经济上都要全面崩溃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的这个苏东坡的崩溃，都是说马克思主义完全的失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完全在历史上政治上已经死亡了，这才是有所谓的苏东坡，这才是所谓有改革开放。但是共产党就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剩下的五家共产党之一，实际上其他四家都慢慢淡化，实际上都慢慢走开，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撑着，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加入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后，获得了经济上的成长，有了一些钱，但是他的政治的合法性他们越来越焦虑。尤其是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是内外交困，例如在过去虽然获得了钱，但是在前一段时间的股市大崩盘，后来的这个经济上逐渐的要面临下滑，然后是南海危机，然后是反美失败，然后是一系列的内外交困的事，使得他想到他这个有非常强烈的合法性焦虑。因为现在就要回到他这个所谓的原教旨的那个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如果是说不提马克思主义了，就按照原来路子逐渐的要加入的世界的政治的经济上的秩序，主流秩序的话，也就是说慢慢走向民主化的话，那么他的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当然的执政地位就会失掉了，就会放弃掉了，因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马克思主义做标榜来掌握政权的，如果这个东西完全是失败了，所以他想找出一条办法来逐渐的退，原来从从斯大林退列宁，退到毛泽东，一步步的退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的前面的那些人都一个个否定了，现在我退到最后一个马克思，是不是可以用马克思因为说的比较虚一点的那一套东西，还可以大体上把两边的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逐渐的复原，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我称为死马当活马医，这个马是不可能活的，已经死掉了，它是不可能活的。
嗯，那等于说他就是把这个他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这个理论跟这个统一起来。那么他所讲的，那么他也想，显然他也意识到，就是像您说的，马克思主义呢，这个已经是死马，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新的境界。那您认为他所提的这个新的境界，他是希望补充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想他这个新的境界没有什么创新的意思，只是说是在口号上怎么样。把过去斯大林啊或者是这些的明显的失败的那些政策和错误，包括毛泽东的，是怎么样淡化下去，然后来把马克思的，因为马克思大家知道他的政治经济学是完全是和现在的经济学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完全失败了，但是他可以马克思树一个社会批判家， 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一般的民众中，在有些国家的学术界等等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是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批判家来起作用的，所以像现在的文化批判等等还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的一席之地。因此他要利用这个符号，特别是当然是因为中共的建党建国所谓的他都是靠这个意识形态一起加的，他不能放弃这个东西，而利用他在目前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例如像文化批判方面还有一定的在一定的价值性的话，所以把它作为一个标符号来说明他没并没有放弃我这个祖宗放下来的那个政权合法性的排位还可以存在下去。我想他现在我听不出来他这个讲话中间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哪些中国化的创新啊，这些实际上这个都过去的苏联东欧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搞了很多的所谓的马克思中国化的那个实践了，但是基本上后来看来都是失败的，除了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否定了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他们才能活起来的。
好，谢谢陈博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那么接完电话之后呢，我们请胡平先生先做一个回应。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哎，您好。宇宙好。我不同意刚才陈奎德先生所说的那个死马当作活马医，我更不同意这个民用分子所说的什么自相矛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自相矛盾。这个马克思认为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人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然后才能有教育、文艺、宗教信仰各种上层建筑，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解决了，然后才能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不像共产党这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当然了，胡文对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抓得非常软，这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很大的失误，所以这些人就这个民用分子就在这儿的胡乱攻击。另外这个马克思主义他现在他阶段性的恢复了这个资本主义啊，过去92年开始到2012年阶段性的恢复资本主义，过去列宁也曾经做过呀，列宁那个新经济政策不是在内外交控啊，国内的这个白俄反抗国外这个反苏维埃的势力要进攻，列宁就阶段性的恢复了资本主义。习近平主席也说过人不能隔断历史的发展，所以说习近平主席就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说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啊，现在主要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要抓啊，不能只抓物质文明建设。谢谢宇宙，再见。
好，宁夏的高先生，谢谢您的评论。不过，请您不能用贬义的词汇来称呼我们的客人。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彭先生，请您把电视或者是电
影。主持人好。关于这个马的主义啊，在30年前。毛泽东才这么讲马的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后只有搞的是合算的社会主义。那么他说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呢，那么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嘛，说穿了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包括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这30年是起了实质性的作用，人民生活好了，经济发展了嘛，这叫事实。现在习近平啊，尤其是个马的主义，我也是老党员，现在搞马的主义，我现在几十年没提了，我也不懂什么叫马的主义啊，你也不懂，对不对？年龄我比他年龄还大一岁，当年还比他长。那么现在通过实践证明啊，邓小平都没提马的主义，江泽民也没提嘛，还有我们胡锦涛三届领导班子什么叫马的主义，现在要讲主义就是人民幸福生活现实主义。
好，
要提这个现实主义。
谢谢山东的彭先生。 好，首先呢，我们请胡斌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呢，也请您回答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时呢，刚才这个陈奎德博士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目前只是作为一个思想的流派，在这个理论界呢是存在，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其实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一个角度来对社会进行批判的这个角色，您的看法？
我想主要回答这个第一位这个观众啊提出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靠这个高举这个消灭私有制的旗帜，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那么而现在呢，中国共产党自己那么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革命的一个根本否定，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所进行的改革否定了他的共产革命，这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我当年邓小平也试图为这种事情做一种辩解，说明中国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当时他就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那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这个占这个高居前列啊，中国的亿万富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多年，但是呢，中国的亿万富翁按照最新公布的这个胡润富豪榜已经多达596人，甚至比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还要多啊。那么你像这个名列前茅的像什么王健林的、马云呢，他们都是有几百亿资产啊。那么请问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治经济学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所得算不算剥削所得他们的财产应不应该共产他们应不应该打倒？如果他们的财产都可以不共产他们都可以不打倒，那么试问几十年来从49年以来被中国共产党打倒消灭的那地主资本家，他们哪一个该打倒，哪一个该专政那你整个共产革命，就过去毛时代所进行的这种共产革命，从血腥的土改一直到对这个所谓资本家的这个改造等等，那么就不但不是丰功伟业，而且是滔天的罪恶这个事情岂能用一个什么那、这个历史阶段来解释呢？既然你走错了，那你该倒回去，倒回去叫为所有过去给受到迫害、受到被剥夺的人赔礼道歉，那就该放弃你这个无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共产党专制，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经济改革以来它本来造成的一种自然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他正感到了这种矛盾，所以才有这么一种焦虑，所以才希望呢用这个重新编制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能够对今天的现实呢多多少少就是做一种反噬。因为在今天的来说呢，中国的现实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理论相差太大，中国的后30年和前30年相差太大，那改革基本上就是对革命的一场否定嘛。那这个道理，我想大家这个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包括你中国经济，尤其是经济改革，这就是以前的历届领导人虽然有也大讲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他的一党专制的一个根本，他不敢放弃。但是他讲的时候呢，多半都是虚晃一枪，尤其是他们都很回避政治经济学。因为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那么今天的共产党所作所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是南辕北辙，所以无论如何都没法辩护的。而习近平呢，他这次居然是要这个把这个问题要来重新提出来，那么这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场那个大忽悠，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当真，他当真那等于是在中国就要发动第二次共产革命，那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情况我应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请问你有一些分析说，习近平提出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新的境界，他呢是想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从您同不同意他的这个评论？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您认不认为习近平在他的这个心理上是有一种这个坎儿，他没有办法逾越，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毛和邓的思维定式呢？
那当然。因为他整个的他的所谓的他现在的地位，他现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头号领袖的地位，是在继承毛和邓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法统这样一个基础上得到的， 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的超越毛和邓的这个地位。当然大家知道毛和邓，他也知道毛和邓中间是有非常重大的差异的，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特别是在所谓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方面，邓已经完全否定了毛的那套东西，而且是逐渐的在经济上和世界的经济秩序在结合在接轨，这个是很显然的。当然主要是实际执行的主要是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这样做的，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他是想，因为过去这些年来毛和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符号已经支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干部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觉得百去百来只有毛和邓，因为他不可能超越出毛和邓，超越出毛和邓以后那就是汇入，总的来说基本上来说就是汇入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那些政治经济秩序，也就是用他们来说是邪路，是所谓的现在最主要的工业文明国家民主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光是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同时在政治上要民主政治，要把那个所谓的集权政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全部取消掉，所以他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取消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统治权力消亡，所以他这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超越毛和邓这两极，只能在这两极之间作为某种缓解和中，例如邓的方针因为政治上没有改革，邓的方针造成了重大的现在贫富差距或者是重大的那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后他要某种程度上向毛摆回去，但是向毛他不可能正如胡明先生刚才讲的不可能真正的摆回毛泽东时代，如果摆回毛泽东时代他们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这些权贵的财富都要通通的消亡，都要通通的被剥夺，这也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做一段表面上的词语上的口号上的所谓要调和两个三十年，实际上这两个三十年在根本上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能调和的。
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毛泽东呢，就纵观这个中共的统治的历史，毛泽东当时他是扛着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大旗，接下来是邓小平，他弄的是这个两只猫论啊，江泽民是三个代表，胡锦涛呢试图从西柏坡村去寻求执政的这个合法性，不过最后呢是草草了之，以维稳来结束他的这个执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又想回到这个似乎至少从表面上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啊，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反映了中共执政的它的这个某种规律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呢，政界究竟是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的这个主义或者那个主义呢，还是这个机制上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是不是一个规律？我想只要中国共产党他不放弃自己的垄断性的这样一种政治垄断权利，这样一个一党专政式的统治方式的话，或多或少这个政治总是向左摆然后又向右摆，要向左摆又向他总是要摆来摆去的。因为如果是说你真正的融入了世界的文明主流，因为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半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但是在政治上他没有放松这个政治上的控制，所以说使得他这个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众多的刚才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诸多的问题，包括高度的贫富差距高度的社会腐败等等等等。 anyway 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要解决他们又觉得是不是用左的方式来解决，习近平某种意义上他没有思考得很清楚，所以说不过呢就是说就他们中共最高领导者来说，这种某种倾向已经到了他们觉得是危及到他们统治，因为邓小平那个逻辑邓小平统治的逻辑如果继续下去实际上一定要冲到政治上的那个框架上去的，一定要冲到，实际上八九年的事情也表明了这一点，一定要冲到政治上框架去的，所以说按照那套逻辑上走下去的话一定会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上的主流，这样的话就会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利，他也不愿意的，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搬镇压六四镇压后就是搬过来，然后后来又走一段时间，后来又没办法了又再放开再走再走，他 他这种所谓的一左一右的来回震荡，这种从在两个极点之间来回震荡，是他不放弃共产党的统治权利的不得已的一定会发生的某种历史性的规，也可以说是规律吧，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摇摆的一种固定的一个周期性的东西。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在线上，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谢谢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那么感谢北京之春编辑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参加节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